那你们都有收到补考考卷，对不对？有兴趣也可以做做看。补考考卷你们晚都有收到，有没有？有吧？啊？你们说话让我听得到，要不然就举手，要不然我根本不知道谁在说。我听到很多人在说话，可是我听不到到底是谁在说话。你们有没有发现，真的很多声音，对不对？可是没有一个人举手告诉我他要说话。补考考卷有三题，第一题的话就是说，如果人生是像圆饼图一样的话，当中的每一个念头都会影响你圆饼图的三二比例嘛？那这个圆饼图事实上累积到后来就是随业随喜随意念，那是不是呢？过去只要让你感到挫折的事情，或者是愤怒的事情，你都不应当再去提起，也不应当再让它浮现脑中，是对还是错？第一题哈，好，是对还是错？来，我们来问，你们都其他都不要动，这一排认为是对的举手，这一排，所以你们都认为是错，还是没听清楚题目？我再念一次哦，这一排哦，这七个，因为是奇数嘛，很容易表决出是，你们一定要表决是全或差，这一排奇数，我再说最后一次。如果人生比喻成一个圆饼图，那这圆饼图最后它的结算三二比率，就是会涵盖你的业行、你的意念，对不对？然后呢，也会涵盖你的习气，所经行的，所以说随业、随习、随意念三者都会在这个图里面，所以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会成为这个圆饼图里面三二的比例的一份子，都会影响它。所以呢。你今天过去曾经在你这一生过去当中，曾经让你愤怒啊、挫折的、不满意的，然后呢的这些事情，你都不应当再去浮现脑中，也不应当再的去提起它，或者对别人再不断的再去说或再去提它，是对还是错？赞成是对的举手。这一排。哦 这是第三排，好，赞成是对的举手。你们这一排一个，只有一个，好，放下。你呢？你呢？你一定要选啊！你现在只有二选一，一定要啊！我刚才已经选他，选你们的时候，快点。你说他选的答案是什么？你是选圈还是叉？好，那你再来，吴小姐，选叉，来，你们叉，也叉，也叉，所以是5比2，答案是叉，错在哪里？好像要问他们，吴小姐错在哪里？对呀、啊，而且如果你在脑中常常浮现是你觉得快乐、喜欢的事情、顺利的事情，那不是代表你更懒吗？顺境一起贪嘛，逆境一起嗔啊。不是只有顺境，就是代表可以常常提的，两个都跟贪嗔痴相应啊。对了吼，好，所以刚才答案是你心里选的答案错的，自己更正一下吼。答案是叉吼，我们因为只剩一个同学还没有交卷，再来第二题是，举手，林灵秋，你要说什么话？没有吼，好。在下次我就直接点你的名字哦。我现在是旧生，我比较凶哦；新生我还客气哦。再下来就小心哦。我现在已经有人去坐前面，已经跟你们再三警告，远的不要以为打不到，我还有这个可以伸出去的。没有，这是为你们好。我常常说为你们好。事实上还有一个就是，我这样子事实上我也比较知道你们的进度，你们也看得到我。再一个，第二题就是说，想要明心见性。一定要随时的检查心境，圈还是叉？我们再来换这一排五个人，一定要选。有的要弃权吗？没有哈，李淑梅不用弃权，对不对？你们这一排哦，好，都同意选，对不对？好，再第二次重复题目，想要明心见性，一定要随时的检查心地，圈还是叉？赞成圈的举手。4比1，好，放下。黄先生为什么错？不是怎样？一念不生的意思是什么？不要动念，不要动念的意思是什么？ 第一堂课就有讲，对不对？是不是念念正念啊？所以就变成是检查心地的意思，就是他有错，他才要检查喽。善恶的念头跟检查是两件事啊，就是这个机器是故障，然后还是它是正确，还是 OK 运作，这是念头，就是我在检查念头嘛。但是检查这个本身是一件 OK 的事情嘛，是以正确的标准再来做检查的嘛。就是像我去公司巡机房或做考核，他必须拿正确的事情、正确的心态来去考察这个东西是运作是对还是错嘛。然后念头检查念头是对还是错，那是被检查的对象。但是今天检查这件事情是对的啊，那是对象啊，错的当然要检查啊。所以说念念正念。所以说公司没有出问题之前都不用考核咯，就当他出了问题才要考核咯。那全部都是对的时候代表是更好。没有，这我们都学过企业考核或检验嘛。就是当他都是 OK 的时候，这时候的检查就是不需要，必须要等到公司出现亏损才需要检查了吗？不是吗？然后当他检查完全都是 OK 的时候，是不是 ISO 很好？所以说代表他这时候的检查是，但是检查的时候如果每样都是对的时候，不就是代表念念正念吗？那是因为我们这个人他本身还没有达到是念念正念，不是代表我刚才那句话是错，这句话代表他适用的从凡夫到成佛啊。所以答案你要不要改？好为难哦。这样你们听得懂吗？懂哦，你了解了吧？我差点当精算师，我们彼此啊。我是一个也是很严格要求的人，对啊。但是检查这件事情是说，当他就算全部都是对的时候，你也是要检查，对不对？然后就算成佛的时候，他并不能够因为成佛就不精进，那这叫做什么？无学学。学无学还是无学学？一个是当他就算到达无学位的时候，他还不断的检查自己有没有在无学位里面有所谓的漏失掉，对不对？一个是当他还没有到达无学位，但他认为自己已经满足了，所以说他就不想要再去学了。然后这种叫做什么？一个是学无学，一个是无学学，你们会去想清楚。那你刚才讲那个不是跟这个跟我就变成是我 OK 的时候我就不要再学，这是变成是他根本并不 OK，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新的问题了。就像佛曾经帮一个尊者谁穿线，阿那律，对不对？那阿那律问他说，你都成佛了，你为什么还要赚这个福报嘛？他说这嫌多吗？检查嫌多吗？好了，这样 OK 了。所以严格来说，永远都可以再更高更高更高，企业才可以再茁壮再茁壮。再来第三题是说，心，当你的心平静不了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点挂在贪嗔痴当中吗？不一定嘛，齁。那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的心境平静不了是因为我们学慈悲喜舍而起的心莲，圈还是叉？我们选奇数牌，这一排有没有弃权的？都没有，对，不准弃权。好，这一排来，认为是圈的举手。心念平静不了，不一定是有一个点挂在贪嗔痴当中，有可能是因为学慈悲喜舍而起的心莲。认为是圈的请举手。修止观修到后来就知道这样，认为是圈的举手。所以你们七个都认为是差的举手。那你们两位呢？放下。这我们的大臣怎么两个？我们的那个总理大臣跟财务大臣怎么这样子？你们两个呢？差哦。好，那我们来抽选，差在错在哪里？ 对啊，修慈悲喜舍，事实上就是你要智慧的问题，他怎么会有贪嗔痴的问题？对，嗯，所以答案是差，嗯。考过啦、啊，所以说是给他们补考，而不是给这题考过啦、啊，考古题里面有啦。不晓得哦，你们都没有上网看考古题，谁会这样子？有没有？这题考过了，而且就是跟你们上一次考题很像。上次我考他们是考申论题，这上面是放四题是非题，下面是考申论题，就是有。禅定的位阶，佛弟子禅定位阶，跟一个是修福报的，另外一个是业因缘果报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外道的，然后这样子对下来，然后底下色无色界定嘛，然后这三个人在同一个，我们称为叫做同样的叫做三禅的一个 level 一条线上去，就问 A 跟 B 跟 C 这三个人。如果呢，你的报身现在是在人间，可以达到 A、B、C 三个，哪一个？然后为什么可以？用什么方法？考申论题。你们现在比较好，对不对？都考是非选择排排看，他们那时候考申论题，考四题申论题，四题是非题。好，这样都没问题了，对不对？这三题。蔡先生，不不不，黄先生，没问题了，对不对？确定，确定了吗？服气了吗？有没有？不是啦，就是观念我们 OK 了，确定哦，确定就 OK 就好。那还有的谁不清楚这当中哪一题的？没有的话，就请翻到《摩诃止观》72页。下面第六行，我们上次已经谈完这些十个心，十心当中就算是二圣发无漏心，它本身也是属于不正当发心。那什么样才是正当发心？就是你要上求佛道，求自他解脱。好，行者是自发心呢，是自己就能够发心，还是由必须要经过由他人教导而发心呢？底下他的回答说，世上自他共离啊都不可以啊。那自他共离呢，为什么都不可以？底下看注脚三，自他共离三者呢，他怎么说？他说离性过，曰不可思议而论感应。感应呢，就是感应道交，众生的之感，如来之应，互相交通啊。那众生之感，如来之应的话呢，怎么样子说呢？如果我们看文句，有一句话叫做，如果众生无机，就算这佛菩萨或再好的解脱法门在面前，就是虽近怎样不见，你也看我们也看不到。那如果是众生呢，他本身，你们要跟我说什么？对啊，我也觉得看不见，所以换笔了。我们班长很体贴哦，总理大臣就是这样。他每一次上课，他就要背我的扩音器、麦克风啊、笔啊，色笔还要背四个颜色，就在这里做 standby。然后所有你们同学所需要的讲义，每个人登记的不同类别，他还要帮你们准备。然后还有你们的前前后后啊，收工具啊，跟基金会联络帮忙搬道具啊，很多事情的。同学下了课就走了，这些东西都还要归位的。好，所以这个感应道交意思事实上是说，众生你本身有所谓的机感，感应道交就是自己本身要先累积这样的一个机，也就是根性。那是什么样的机呢？这就是根性，慈善根力，自己要累积，累积到后来以后程度的时候，你就能够见，见虽见而不见。但是他要见什么呢？ 就是远而自通，通什么？见什么？都是佛之之见。这样可以理解。好，所以不论他所要见所要感的就这一个。那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讲，往前面，这是往后面讲。那如果往前面呢，这个感应道交很重要，或者观念是很多人学佛的时候会跑错路，跑错冤枉路，以为就是求神通或者禅定可以透过人家加持得到，这样都是很危险的。那他往前来讲的话呢，众生班长，我可能要别的颜色了。好，谢谢。好啊，顺便刚好捐出来算了，我们就整个放在这就好了，就用他们，就把这放在这，因为楼下林灵秋拿，因为林灵秋已经拿一组新的放楼下了。哎，就把这一组放楼上好了。同学他们有的很懂，他们就积福，他们上次在楼下发现也没笔，就买一组整组放在楼下捐，就放在楼下新的，然后楼上现在又放一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无机就虽近而不见，所以说换来过来就是众生求脱，你希望求解脱的话呢，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此机众矣，就是至少已经发心不错了，对不对？就是有希望，这个是机。看不清楚啊，我再写大一点，再写清楚一点。然后慈悲跟力远而自通，另外换过来我们所需要遇到的就是能够遇到有一个圣人，他能够为我们能够开导引导我们，但是呢这个圣人呢一定就是外于我们的另外一者嘛。换个角度来说，事实上就是你能够开了佛圣人起印，印意众矣，哪一个字不清楚？这样清楚了没？好，这样看看，我现在上面放一个那个筛子看看。所以最后你是希望做到什么？所谓的感应，感应道交，最后是自己开头还是别人要帮你忙？自己啊，是自己，点还是要放在自己，自己要先去做什么？培养自己的慈善根力，然后最后让自己能够这边一个见跟这个通，这两个见跟通所要的目的就是让自己的佛知之见能够增长。所以如果学佛学到后来变成迷信的时候，有增长佛智之见吗？没有，千万不要走到这条冤枉路。所以这个地方提醒大家是这一点。好，那所谓的机，那事实上就是有人天机、二圣机、菩萨机跟佛机。那感众生、感世机之善根，并发动善根，就是所谓的机。机就是指慈善根力这边齁。那众生因此善根而得功德利益，就是印。那这个印呢，就是自力的不可思议。当你有佛智之见，而且越来越趋向于佛智之见，越来越符合的时候，你自己就会知道什么叫做自力不可思议，也就会知道什么是真正可以神通。你就是那时候你发展出所谓的六根清净的功德，你也不会感到惶恐。要不然那时候就算太早有，可能连安顿都安顿不了，会怎么办？毁了自己的法身慧命，会很危险。在一般的民间里面有叫做开天眼啊，听过吧？然后我们在学佛的当中有一个叫做无心定啊，或者无想定啊。那无心定、无想定，它事实上是有三种禅定都叫做无想定，它的别称。 就是无想定这个名词，它事实上是指三种不一样的禅定，一种是属于外道定，一种是禅定的一个位阶，一个是佛弟子的好的定，是指三种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听到无想定，如果你常常都听到无想定，你是从佛弟子的角度常常听到无想定，可能你会以为它是指好的，是灭尽定，可是事实上它也同时指一个坏的，是外道定，也有指那个坏的无心定，都有可能。所以无想定不要以为是人家教你无想定就是修，就是去修好的，千万不要这样子哦，哈，先要记住这一点。那这一点先讲完以后，是提醒一个，因为常常有听到一些名词就跑去，现在要提醒大家说，我一个叫做开心眼这一件事情常听到。那还有一个叫做，我们有个叫做无心定，有人修禅定就会修到后来就以为说，修禅定就是要不动念，不动什么念，不动妄念，但他把这个不动念这句话，他是要修禅定是要不动念，但这个念呢是指妄念，就把这个妄给省掉了，就以为是正念妄念都不要动了，然后就是变得不要思维。那不要思维就像石头，就像木头，就像枯木死灰，就到最后呢不动念的吧，变成像枯木死灰一样，那这时候就很容易入到无心定里面去。那无心定的危险就是当它这个是一个禅定，假设是这样，那进来的时候呢，这一个人躯体，这一个人的躯体是 A，这个 A 里面他的心呢，他的一个身体里面住的这个心是 A 齁，然后这个人也是 A， 这个人也是就用大框框好不好，人又大框框，人也是 A， 那当他出来了以后啊，我画到这边，这个身体是 A， 这一颗心很有可能是 V 啊 C 啊任何一个，那你说这个 A 的心是跑哪里去了，他就完了，他自己要再想办法了。那问题是他想办法的时候，你知道他在想办法吗？你不知道，因为你看到的是 A 的这个身体，但是他换成是 B 了，那你就会变成一个你不太认识的人在跟你讲话，你会以为他走火入魔，不是，他是他本来变成另外一个神识在里面。你说这个人之所以称为我们认识的人，是他累积这些记忆经验跟我们分享，因此你把他当成朋友吧。但他这些记忆经验的分享，当你换成另外一套软体的时候，这台电脑还是你的电脑吗？你会不禁开始怀疑，懂吗？就是今天你在办公室，你打一台电脑，每一台电脑长得很像很像，然后今天你用这台电脑，你之所以称为你的电脑，是因为你的设定都是符合你熟悉的嘛，里面灌的软体都是你熟悉。那今天如果刚好你出去出个差或开个会回来，靠有人帮你重灌或设定以后，你再回来，你第一句话这样，这是我的电脑吗？如果你没有仔细去看它的编号的时候，你会说这是你的电脑吗？你不禁会开始怀疑，就是变成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就是有人修禅定的时候，他以为不动念就是什么念头都不要起的时候的危险。那开心眼呢又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我已经讲了好多次哦，所以这一次在说是提醒，因为有些同学第一次听，我们提醒一下，因为修止观到后来不要变成是跑错路。哦，希望大家都不要冤枉法身慧命。那一样，我们来比喻一下，这个身体称为假，他的心是不是他的神识也是称为假？当他开完以后进来的出来以后，这个身体还是假。这个神识里面呢，可能会有甲、乙、丙，不止一个，它可以住很多个。然后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乙跟丙会比较客气，甲还有点自主性，会变得开始有点分裂或者比较混乱。到后来，这个乙跟丙啊，会越来越强。那强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说你要请不出去， 而且严重的时候，这种开法是他开完后，他帮你先有稍微关起来，你就住这三个人，三个神士。有的是开完后没有关好，还有很多因缘可以跑进，让别的跑进去。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去做一些疗法之后，或者一些特殊的情况，他想去经历以后回来都变样了，他会讲出一些你不懂的东西，有没有？那另外一种情况不属于这样子，那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叫附身。我今天开始在上怪力乱神的课，等到我讲那个善根发相的时候更可怕，会讲到更多这种东西。这不是怪力乱神的事，这是讲说你不要让你自己变成怪力乱神，听懂吗？我希望你们不要变成这样子。有一种情况叫做附身，假设这个时候这个里面这个是 A， 他的神识是 A， 他是 A， 他的神识也是 A， 但是今天有另外更大的一个东西在他的外面，然后这个可以会离开的，也有可能不离开，就是看本身这一个 A 跟他这个 A 的强度如何，还有他有没有邀请他来接触，不一样的。然后这个比较难处理，这个还好处理，因为这个它本身是一个封闭性的，你只要把它的这一个，比方说我们讲的就是讲最简单的啊，它像你们可以念，对呀、啊，念金刚经，就是可以增加你的正确的磁场，可以回避这一些。那像这一个的话就很麻烦，这两个你要去哪里？它是在外面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比较难处理，开心也比较难处理。附身的话，一般讲说实在是比它容易处理。这样理解了？不同的譬喻，不同的，这样子很清楚了哈。那你们要学哪一个？答案标准答案还好没有被上当，都不要，都不要，千万都不要。这样理解哦，都不要，千万都不要。好，那如果你们最近真的有空的话，就帮我个忙吧。做这一件事，回向给一个人，谁啊？对啊，然后回向的时候，我教你们回向。你们回向呢，千万不要说一定要他如何啊，如何如何，你懂吗？很多人回向都说啊，我要他，比方说学业很好，我要他功课很好。有时候那未必是他最好的安排。我一般我们回向都是希望说，愿以此功德回向某某某，对对，然后祈，我自己如果遇到问题，我也会这样子祈请诸佛菩萨。如果你真的需要这个考验才会成长，那就让他这个考验发生吧。祈请诸佛菩萨做最恰当的安排，千万不要想说啊，不要让我发生，那因此就没有成长，就没有下一个让你突破的机会，做最恰当的安排。可以理解吗？很多人回向都会回向，比方说要如何，对不对？但是有时候这个顺境的，你认为顺境的背后，可能会导致于另外一个挫折，或者另外一个让自己失去成长的安逸。所以用最恰当的安排是最好的。那请你们回向给谁啊？念金刚经，给我一个帮助我很多的一个法师，老法师，他现在在做治疗，就这样子好不好？嗯，有空的同学帮个忙。嗯，哦，就尊称啊，就是台府大名啊，我称称台府是什么意思？你姓什么啊？大名是，他说，我总不能说你写，因为对你们来讲，你们都是成年人，也都是社会人士嘛。我如果上面还写一下 name 啊或姓名，有时候就比较算是在填公文。那因为考卷是我们的交流，我就会比较尊称，就这样写台府大名啊。好，可以啦，随便啦。随意啦，我是就靠讲到这个，可以啊，或者不用也可以啊。 如果你喊法师的时候，他当在你面前是长老，你最好是这样喊，甚至有这个都省掉，名讳都省掉，直接就喊法师或长老了，就直接喊长老了或喊师父了。对对对对对，回向就是要，嗯，可以啊，可以啊。你近日，我常常偷，我比较贪心啦。我常常回向不会是送了什么后才回向，我都会说近日若有些许功德，通包。我会近日若有些许功德，愿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再加上这一项，这一项完以后，你的功德就变得乘以千百倍吗？然后再来庄严佛净土，先把你的功德很小的全部拿来，然后再供养出去，哇，乘以几千几百以后，再来一次再回向，有没有聪明？这就是学佛就要学到这样子啊！我把写下来给你们看好了，你们回向要也是要聪明呐、啊，这是佛教的啊。好，今天上这个是要提醒一些普通的知识，免得我怕待会子观越上越偏就麻烦了。我会很待越不客气哦。你们有抄就抄，没抄没关系。那个我寄给你们过啦，松果文集啊，有吧？我寄给你们过啦。然后这边是暂时写，即使今日若有些许如法之愿，些许如法之处，愿前心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身为圆觉者，得到贤圣身。或者像有时候，如果你有因缘，我再告诉你们一个小撇步。你这是供养完了嘛？然后你就是说供养完了以后，你再来呢？他不是我们一般是讲说，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然后前面不是庄严佛净土吗？所以你就在那个先把你的些许的，然后拿成千百倍供养，供养完以后，这些功德是变成你今天的功德，你今天的功德再拿来庄严你的佛净土，然后再来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就是就算你做了一件小事，也因为你的供养会更有效。像你们今天来上课，算不算供养？算啊，算不算？算啊。你用你的时间、你的体力，然后你牺牲掉什么？你牺牲掉，你舍掉什么？舍掉外面的五欲享乐嘛？你舍掉你原来时间可以做别的事情啊？那你今天算不算精进？算啊，因为你来听闻佛法，你有把你的一些时间放在上面，这就算是精进。只是这精进是大精进、小精进啊。那这些精进，就是不是就是属于你本身在做以身在做供养了？就是你在付出啊。就是在做供养啦，那你有没有如法？就有嘛，多多少少就有啦，嗯，那这些全部加起来后就来供养。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假设像同学不晓得有没有累积，比方说你每天，你们可能会一次就捐个1000块、2000块，那还有一个小方法，我都会每天丢10块钱，然后我那个桶子里面是101个10块钱，然后另外一个桶子是。一个桶子是100个嘛，一个桶子是一嘛，然后从每天拿一个桶子过来，比方说每天你就自己书桌前面有一个小菩萨、啊，然后每天这样合掌完啦，烧点个香以后啊，就拿个10块钱丢过来啊，然后就感谢诸佛菩萨慈悲加庇，让我有此能力、有此机会和众生结缘，愿生生世世保有与智慧相应的慈悲喜舍心。你每天就丢一个啊，就先感谢你有这个能力跟机会，感谢完以后你就发愿，你希望生生世世跟智慧相应的慈悲喜舍，然后你每天是不是在舍一次，每天在发愿一次，然后呢丢完这一，因为你有第一个的时候是不是那天就要先发愿，当你放完一个的时候，所以你丢丢丢这到这边这样一个的时候，这一桶倒过来再留一个再发愿一次，是不是刚好1000块，那这1000块就可以拿去做一件，看你要拿去哪里捐，所以我用101个是因为这样子很好算，我两个桶子都不会是空的，然后一次搞就捐1000块。你们也可以准备301个啊，可是那样就会桶子要很大嘛，或者也可以准备51个啊，或准备11个啊，一次就是100块啊。那你会说那跟一捐1000块一次捐有什么不一样？一样吗？不一样，你的圆饼图里面它会多多少次你这样的回向这样的发愿，因为我101个丢完一年大概可以丢3000出头嘛，可是如果你是一次1000块才念一次，你一年念3次这个回向，我可能背都背不起来，我一年要念365次， 那如果今天心情好，就念完丢一次再丢一次，丢三次，反正不限十块吧，就看今天如何啊。然后如果今天真的觉得实在有时候遇到很多挫折啊，你就觉得自己的慈悲喜舍跟智慧都不相应嘛，你就在那一直念，一直丢，一直念，一直丢，然后念到自己心情好，然后就感谢菩萨加批，真的跟智慧、慈悲还有喜舍比较能够相应了。就这样放一次，就这样子念一次，放一次念一次，这也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当然有时候你人不见得随时随地都很顺利，那有时候实在不行，你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让自己静下来的时候，因为他念成习惯性的东西，最能够让自己安定。我就会这样子放一个念一下，因为在写书编书的动作上面，你有时候就算编不过去也挫折。第二件事情是外面很劳碌的时候，你回来你也静不下来，那透过这些动作可以让自己转换。那你也可以放在你家门口，每天出门就丢一次，每天回家就丢一次，这样子知道吗？这是一些小方法，那你会觉得说可能用得上也可能用不上，但是当以后如果你可以把它什么换成你用得上的方法，比方你可以教你家小孩子孙子，邱先生你可以教你家孙子，你就摆在你佛前面，他虽然他丢是你帮他捐钱啦、啊、你说爷爷教你做，阿公教你做，你做完以后叫他念，然后他也会去丢，然后当成你家的许愿词，然后将来有一天他在外面遇到事情，他不好意思跟家里长辈讲的时候，他会去做这个动作，他家里会有一个他的依托，这样了解吗？哎，我不是有寄给你们吗？有啊，就是回向文的中间那一段啊，有吗？有三段嘛，第一段就是这一种的、啊、第二段就是感恩诸佛菩萨慈悲加批，让我有此能力，有此机缘和众生结缘，愿生生世世保有与智慧相应的慈悲喜舍心。因为你在丢的时候是不是就慈悲喜舍，你也希望而且是要跟智慧相应，不要到变成是软发心或者我们邪知邪见的问题，所以同时就提醒自己要行菩萨道，而且同时很感谢这一生有这个能力去做，所以说要先感谢诸佛菩萨还有众生的慈悲加批，让我们有这个什么能力，还有这个机会跟众生结缘。我们先要感谢，感谢他们的一切护持，然后之后你的目的是要跟他们结缘啊。然后愿生生世世保有与智慧相应的慈悲喜舍心。清楚了吗？清楚哦。所以我虽然写一些小东西小品看起来是小文章，我也希望你们从当中仔细去看一下它的应用，或许有一点帮忙。小孩子有时候很小，或者你在你家这样做，有一天你的朋友来看你这样做，你也说那你也丢一个，我帮你捐钱，你学着发一次愿吧，你可以把它愿文做一个小卡放在那边啊，也可以啊，就是让你来你家的德州卡过门就要缴过路费，这也是一个好方法，对不对？进门就要练习啊。那小孩有时候很奇怪，小孩子还是会有心思不跟大人讲，那他们在丢这个当中，他好像会讲，他会把心思就算没讲，他好像忽然觉得说他很安心，他会很安心，很奇怪。因为以前在那个出家时，现在距离现在已经16、17年了，很久很久以前，我那时候在带那个小学班的补习班的课，那些小孩子啊，就是回家如果看不到大人，他会心里有点惶恐，但他就会怎么办？他习惯来补习班看我，放学就跑来这边，就到后来本来是补习班变成差点变安亲，可是也好啦，他来我就叫他干嘛，在后面，在上课的后面，就给他们有那种小卡或那个有钱，就叫他们投，就自己换，不用他真的拿钱出来。我告诉他说，你在这边投一个，你照这样念，老师就帮你捐钱。然后他就会觉得他来这边可以做一个很可爱的动作，而且他做这件事情是会有人帮他去做这件事情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还可以选哦，你要投，比方说他就有那个，以前我是有那个爱盲的，还有那个脊髓伤的嘛，就是有不同的那个小格子啊，他们可以选他们要去投哪一个地方。然后就那个等于是他这边有一桶钱，然后我跟他说，你如果零用钱不够，你也不要去偷，你来老师这里抓没关系，但是不要抓太多，因为被丢给别人捐，他们听得懂。然后我跟他说，但是上面格子里面的钱不能拿，只能拿这一桶是老师的钱，上面那个代表着捐出去的钱不能拿。 要给他们这种观念，就是让他怎么样有责任感，他知道可以拿不可以拿。你也同时在训练他，不一定要说这怎么样。你说这一桶钱，当同学从这里拿出来放到那里，就代表这个钱已经捐出去了，就是不能拿。那也不是我的钱，也不是你的钱，代表是这个单位的钱，只是我们还没有送到他手上。那这都会带训练小孩子的责任感啊。所以有的对他就让抓了一把，每个都放。这代表什么？训练他跟大家结缘啊！就算他不是真的是或故意要跟我开，刚开始都会开我玩笑，故意把钱全部倒到全部里面。他也看到我就全部数完以后，真的在记，再把钱全部倒到大桶里面，他把那张纸放在上面，数字，他就知道不是开玩笑的。然后刚开始第一个礼拜会这样，后来就不会，后来他们就会真的很认真的去把这个钱放好，甚至有小孩子啊，还会跟他爸爸妈妈讲，他爸爸妈妈，那你跟老师讲这个钱放哪里放哪里，帮他一块捐。懂我意思没有？那这个是在说什么？是说你随时随地你都要累积一种布施的行为，还有一种智慧的布施给你周围的人，那你也要给他们机会学习。那钱都到最后是你出的没关系，但是你的目标是什么？是希望自己跟周围的众生，尤其跟你最亲的人结下善缘，而且同时往哪里走？往菩提道上走。今天你有，你就算你帮他出钱，你高不高兴？如果他能够因此福慧增长，因此能够平安吉祥，是不是我们最大的目的？是啊，所以帮他出的钱都是铜板十块十块，你可以换成一块一块啊，就是看你的能力，看你的方法，一块一块就很容易嘛，一千个一块就很多啦，对不对？找个方法，然后甚至在人家都可以看得到地方摆，也蛮可爱的。因为或者装饰的漂亮一点啦、啊，找个两个玻璃罐漂漂亮亮的，一个写许愿罐或者许愿什么心田，然后另外一个就写什么福田，然后就这边就是放钱的，这边是投钱的、啊。你们设计一下，然后有好的 idea 拍照再告诉我，让我也高兴一下。因为我现在那个最我的很阳春，我的一个是海苔 noni 罐。一个是那个蓝酥油灯的罐子，两个罐长不一样，因为我才可以分辨哪一个是哪一个。哦，这个很好啦，对啊，可是这个我倒不出来啊。哦，不是把头扭掉。哦，下次跟他讲设计头可以动，这样比较容易倒出来。对对，设计一下从头那边倒也比较好倒，底下摇好久会破掉。你们。想一想好不好，想起 idea 然后可以拍照，甚至你们就可以寄给我。那如果这样子，因为我们这样累积你们很多创意之后，你就可以把它编成请顾小姐编成 PowerPoint， 就可以送给更多人看，他们就会去做净化社会的动作。我相信你们今天看到这，你们都觉得是受用的、啊、钱不多，但是你周围的人都会受用。那如果你们都有更多的创意或 idea 的时候，我们就传给到出版社那边，我们请顾小姐编好不好？这样了解吗？这样理解吗？知道齁，就是这种方式。所以到最后你的感应道交，事实上是你自己要累积你的慈善根力啊，每天就照这样子回向，这样发愿。要不然我看看，请班长把那一段丢铜板那一段做成那个就是用护贝卡，像你做回向文那样做好不好？做一做送给大家。对啊，这一段感恩诸佛菩萨慈悲加批，感恩一切众生的护持成就，让我有此能力，有此机缘和众生结缘，愿生生世世保有与智慧相应的慈悲心、慈悲喜舍心，这样可以吗？哎，这一段好不好？25页，好不好？成吗？然后就你们发挥创意一下。然后最后工作也是我们的电脑大师要出嘛，对啊，没有他我也做不了事。我只是说我那个字，这个是我已经行之，我看看多少年了，十几年有了这样做。但是他给我的帮助就是让我觉得我不这样做好像会少了一个区块。然后当我今天如果就算你们知道路上不是会有很多就是摆一个东西在你面前的人吗？摆一个东西在他面前的人，不是你面前。然后有同学跟我讲说，他不知道该丢不该丢，他觉得好像会被骗，诈骗集团。结果我怎么回答？ 我说你要不然就不要丢，你也不用认为它是诈骗，搞不好它是真的。那你在说这样的时候，你就会问另外就是说，你当成你今天假设你真的不好意思，你也觉得你过意不去，因为它可能是真的时候，你就是丢你可以接受的钱，1块、5块、10块。那你丢下去的时候，你就只问自己一件事情，你希望跟他结下一个缘。你都不丢，你也可能会结恶缘。那你今天丢1块、10块或5块的时候，至少这缘是好的。那就算他被他骗，他是用骗心的骗你，那你今天丢钱是不是你可以承担的范围内，所以你就不会觉得你有损失。那有人说他是最后会助长诈骗集团更多。先问一件事情，假设真的会助长的情况下，应该以现在的经济社会不像以前还有剁手剁脚的啦，已经好很多了啦。那我的想法会是换成另外一个角度去想，我会说我希望跟他背后还用到这一块钱的人，或者利用这一块钱的人啊，跟他结一个缘，然后希望在我的未来世啊，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能够以种种善巧令他趋入佛道。因为有出家众，你们跟我不太一样，你们可能走过去没差，我们出家众走过去如果没有丢会被骂的，你们知道吗？班长你还看过我被骂过，你也看过吧？班长就看过我走过去，他没看到我走过去没有丢，可是因为那个地方我常常经过，每个礼拜要经过他面前2次到3次，然后没有丢变成是因为我已经丢过了嘛，我就觉得不要再丢啦。因为我真的觉得第一个是他全身都是 OK 的，而且他不是很恭敬的，他是有点那样，所以我第一个只是想，第一个是基于我结缘的方法。后来我没有丢啊，然后班长刚好他陪我上下课的时候，因为我经过的地方比较暗，他陪我就被骂，我被骂，然后被骂这不是第一次，但是有一次，这唯一一次班长有看到。所以后来以前我本来从在中校搜狗那边上课的时候，我是走路去的嘛，后来我就改成跟请同学带我一块坐车，就是因为沿路这样子，我们出家众还会被骂，有时候还会被说你的钱是十方的嘛，所以后来连坐车都有同学陪这样子，了解吗？所以你们不丢跟我们丢不一样。那我们丢有一个地方是说，你不丢周围的人，他就算你骂周围的人也未必会同情你。因为我坐火车让位置给人家过，结果我让位置的那个人他坐下去后，他跟我讲说，那么年轻就出家不是生产，然后就像乞丐一样，就开始骂了一堆，然后非就是不是娼妓就不会去出家，不是吸毒的男生就不会去出家，这样了解吗？然后这样说一直说，然后本来我是那天很忍，坐火车是戴着帽子的，然后说一说之后，那帽子我们戴也不会全盖嘛，然后就我干脆把帽子拿掉，然后就一直看着他，他很恭敬站着挺挺的，他这样子就继续站在那边这样子。你这时候你回避也不是啊，你就继续站着、啊、然后站到后来我旁边的人就跟他说，至少他让了位置给你，我们都没有让位置给你，他才停下来，懂意思没有？但是这是我们的责任跟义务啊，这对我们来讲是责任跟义务。你会觉得不一定，但是出家众本来就被人家认为说他必须是修有很有慈悲很有包容力的人，但是我们都知道，我前剃到剃头前一刻我也是跟你凡夫啊，我剃头后一刻我还是凡夫啊，但只是说我比较有勇气去做这样的事而已啊。但是很多人他的认知就是出家众就应该，你不能骂人，骂不能骂人，而且骂不打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你的钱还应该给十方共用，是不是？这个是有一些观念是如此。不过这些情况遇到以后，后来会变得比较能够干嘛，经得起骂，这也未必是坏事啊。后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以后出门都会有保镖，就是他们都会跟在我旁边，会陪我上下课，到最后现在还有专车这样子，这是不是也是好处？如果没有经过前面这些挫折，我看同学也不能够体贴，对吧？这样理解吗？所以都是同学的体贴。那也要告诉大家一件事，以后如果看到法师们啊，也不用苛求太多，看到有些凡夫的行为也不用太难过，因为他们在学。因为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因为在我们后面会往下越来越看修止观的东西，那就很怕大家开始对于所谓的僧侣或者所谓有神通的人有迷信，所以我这堂课的重点是放在这个部分。那后半堂就不一样，后半堂要践行消文。最后一点就是 如果以后你们看到是神女，你们先记一件事，她本来就是凡夫俗子。然后另外你看到有神通的人，也请接接的一件事情，你是佛弟子，你所要问的东西是他断惑修正多少，你又能够知道他断惑修正多少，你能不能知道自己断惑修正多少，这才是重点。我上一次第一章考题全部在这，就是佛弟子的目的不是你证了几禅定，重点是在你断惑修正的功夫能达到几禅定的自在安详，懂意思吗？可能不是很清楚这两个差别，我待会下一堂课会介绍这两个的差别，就是你修禅定跟你断惑修正的禅定这是两回事，一个是你出来禅了以后你还能够一不退禅定，一个是你出来以后就会退禅定回到凡夫心，这两个不同，而这两个的差别就在断惑修正。所以挑水挑柴运水无不是禅，是断惑修正的功夫，不是他禅定没有出来的功夫，他出了以后他的净分定他并没有退，而是出入自在，不是退的，待会下一堂课会讲。再来一个最后一个叮咛，就是如果你听到很多人有神通，或者说你自己的发心原来以为修禅定，后来上我的课会讲神通，我会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怎么修，书上也有教，四禅波罗蜜就讲得很详细，摩诃止观讲得比较少，但是那个背后如果没有智慧做依据，而且发心不正的话，小心直接会是上面那个图，因为它会招情啊，就算你不用招情，你的内心的发心就在招啊，了解了吗？所以为了你好，我提醒大家，虽然书上写得很细，你如果发心不正，不要像提婆，也不要像，对不对？千万不要这样子，很危险。提醒大家，这堂课到这边休息一下。